刚才讲的是四众，二十四尊四众围绕。这个四众啊，除掉平常讲的出家二众、在家二众之外，另外有四众的说法，就是第一发起众，第二当机众，第三影响众，第四结缘众。刚才是讲了发起众跟当机众两种，发起众就是指的本经的发起因缘，例如弥勒、文殊两位大菩萨为本经的发起因缘，当机就是上根的舍利佛，中根的这个目犍连、须菩提、摩诃迦摄、呼罗这个迦旃元等，下根领导的从这个呼罗罗一直到学无学两千人，那只是他领导而代表，并不能越这样来分别这个上中下三根这只是每一根的众生的根心啊，都有人在领导在代表。所以经文顺着后边的经文来说呀，大致是如此，那是当机众。那么总之声闻通通都得开权显实，所以声闻中啊都是当机众。第三影响中，有一个大法会能够成就啊，必定要有很多的诸佛菩萨都来互相这个辅助做法会的影响中。那么这里所谓影响中啊，平常有这么一句话说，一佛出世千佛扶持。世间上有一尊佛出现世间，出家修行成佛转发轮说法度众生，那么十方的一切诸佛都要来辅助互相这个帮助这个法会的成就那么这个千佛扶持，来扶持的十方诸佛菩萨，那就叫做影响中，那就叫做影响中。在本经当中，像观世音、普贤菩萨这一类大菩萨，在本经好像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与他没有什么关系像后边经文所说的药王菩萨本事品里面的所有的情况，妙音菩萨品观世音菩萨品，这些药王药上妙音观音乃至最后的普贤菩萨，这通通都是法华会上的影响中这就所谓千佛扶持。有的是已经成佛了为了要做度众生的方便呢又示现着菩萨的身份，带果行因，像观世音老早就已经成佛，叫做正法明如来，为了要影响这个法会，示现做观世音菩萨的身份呢，来这个法会之中那么说这个显示他这个寻声救苦度化众生的大悲心那么像这一类都是叫做影响众那么影响众应当是很多的例如后边的十方的分身诸佛乃至多宝佛等，过去久远已经入灭的多宝佛，他从宝塔中出现啊，来影响这个法会做证明，这通通都是影响中那么这类的影响中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所说的四众是没有办法包含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四众是没有办法包含，所以另外要有一个影响中啊，来包含所有的十方示现的佛菩萨影响这个法华大会那么那就叫做影响中。第四结缘中，这个范围最大只要当时在法华会上能够与会参加的， 不管他有没有听到法华经，懂不懂，开悟不开悟，通通都是包含在内。当然这个结缘中啊，范围最大，甚至像这个五千退席，后边方便品一开头的五千退席，纵然他在法华会上当时没有得到利益，可是他也是结缘中啊，结这个退席之缘呢、啊，到了涅槃会上他就得到受具了啊。所以这个结缘中的范围很大，甚至当时在灵山会上一草一木啊，一个小虫，通通都是当时的结缘中。哎，我们今天大家能够在这听到法华经，有因缘嘞，你不要以为简单啊。我们也许当时在灵山会上啊，是在那个大法会里啊、那么地面上的蚂蚁在哪里爬的啊、也许是当时的小虫在哪里钻的，也许是在灵山会上的这个大地里面的蚯蚓啊，哦，那么那些小动物啊，在法华会上听到法华经，那么一粒耳根融为道种啊。今天佛入灭之后两千几百年，将近三千年，我们能够在这里读诵法华经，讲说听说法华经，这都是在法华会上种了一点点善根的啊、可能啊我们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不得而知啊、所以智者大师他修法华三昧啊、第二个七日读法华经，读到药王菩萨本誓品啊、读到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当时他入定了，在定境当中啊，看到灵山一会俨然在前，看到释迦牟尼佛还在说法华经。而智者大师刚到大苏山亲近慧思禅师的时候，他的老师慧思禅师，慧思禅师一见到这个智者大师来亲近他呀，他第一句话就说：昔日灵山同听法华，素缘所坠净复来矣。这个慧思禅师跟智者大师说：从前呢、啊、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讲法华经啊，我们都在听，哎，你也在听，我也在听，哦，彼此都在灵山会上听法华经，昔日灵山同听法华，溯源所追，过去善根因缘所追逐啊，今复来矣，今天你又来了，你过来哦，哦，今天你又来亲近我，那么今天慧思禅师当老师，而智者当大师当弟子，在哪里学法华啊、那么结果就在法华的山脉当中啊开悟了，亲见灵山一会儿，所以释迦牟尼佛到今天还在灵山会上说法。你不相信，你好好的修法华三昧，等到你入定了，你也能见到灵山一会儿啊！啊，不要看清自己啊！所以这个法华经真是不可思议。从前有一位夫人，她每天都在读诵法华经啊。从前的人呐、啊，都有这个死者了，奴婢啊。这个贵夫人在读诵法华经的时候啊，有个侍者，就是这个女生呢、啊，来侍候她的奴婢，那么端茶来给她，端到佛堂来，因为她在读经啊，读法华经啊，久了恐怕口干了，要喝茶，那么端茶进来，她端茶进到佛堂的时候，正是听到这一位贵夫人在哪里读法华经，读到这个法师品啊，这个六根功德。正好念到这个比根啊、比根里面说那个种种的香的分别啊、他只听到青莲花香、白莲花香、华寿香、果寿香，他只听到这四句。他听到这四句啊，其他的他不会啊，古代的人文盲很多呀啊、尤其女中不可能个个都有读书，而且他是个奴婢，哪里有机会读书啊，都不认识字。可是他端茶进去只听到这四句，从此之后啊他就学会这四句了，记下来，天天啊、没有事就在念青莲花香、百莲花香、华寿香、果寿香，天天念啊、那么很奇怪的，因为当时可能这个辈啊年纪已经不小了，不久啊死掉了，那么走的时候也还是自然自在，埋在地下呀。过了几天呢， 这个棺材上面的土啊，长出莲花来，长出莲花来。那么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这个莲花从哪里长出来呀？就慢慢的挖，慢慢挖，那么挖到把土挖开呀，就发现这个莲花从棺材里面长出来的。慢慢把这个棺材挖开呀，发现这个莲花就是从这个贝的嘴巴的舌根里面长出来的，最急啊生出来，这么奇怪。他只念这个青莲花香、白莲花香、华寿香、果寿香，只念这四句啊，死掉之后从他的舌头啊、脆记啊，就长出这个莲花了，有青色的，有白色的，你看这个不可思议吧？如果是现在的科学家叫他去怎么样子去科学吧？抠不出来的，没有办法研究的。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他只念这四句话也没有什么多大意义的，他这么样子整天念，结果就是嘴巴长莲花。那么如果真正的好好下功夫去读诵妙法莲花经，那不是得到很大的利益吗？那么在这个法华经持验记里面，受持法华经的记载啊，那种感应很多很多，但是我们学佛呀，不要勉强求感应啊，只是好好去断烦恼啊，希望将来能够断烦恼了生死，这才是根本。那么随便说出这么一个因缘，就显示这个法华经，如果你结了缘呐，那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后边因缘说一周立下根。那都是过去久远界前以佛以法华经种下的因善根的因缘呢、所以后来得到很大的成就，听到后边就可以知道的。那么显示这个经缘众范围很大啊、我们大家都是在灵山会上以法华经结了一点点的缘的，所以今天才有这个因缘读诵啊。要读诵法华经也很不容易呀、你不要以为简单了、法华经虽然很多啊，有很多人就供在这个金柜子里面呢、那叫做藏经啊，藏起来的藏经，藏在哪里呀、根本没人去看它，虽然法华经很多啊，手都不曾去摸过它啊、那么这样子太可惜了，这么好的法宝摆在哪里不动都可惜啊，所以读诵大圣经典很重要的哦。那么这个当时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四众围绕啊，包含发起众、当机众、影响众、结缘众，当然这里面都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了。那么这些大众围绕在佛的身边，我们现在讲经啊，大家都是坐在法师的面前呢，不愿意坐在法师的后边，为什么？看嘴巴看不到。讲话不看嘴巴好像没有意思，很奇怪的人就这样子啊。假如你叫他这样子两边对面坐啊，他的头就歪过来，头歪过来，歪过来做什么？看法师，看嘴巴，所以只好平排啊，对面坐，这样子您能看到也很舒服，不必这个头歪歪的啊。那么等到一坐经听下来呀、脖子都酸了啊，阿妈过年生哦，所以现在都是排在对面坐，方便。而佛当时说法呀，他不但是坐在前面的有很多啊，两边也很多，背后也有，这样才叫做围绕啊，否则为什么叫做围绕啊？我们这里只是说四众对坐，不能叫做四众围绕，你没有绕在身边嘛，只是对面坐而已，两边都没有别说后边了，谁也不愿意看卡拉片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佛在世说法那都是四众围绕。那么当时他为什么愿意坐在佛的后边呢？佛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凡夫哎。那你坐在佛的后边呢，也是看到佛就在面前呢虽然坐在佛的后边，但是在他的面前看到的都是佛对住他，每一个人看到佛就对住他，有这么奇妙的所以四众都围绕在佛的身边，都围绕在身边这是很特别。一方面表示师资之间呐、彼此师资慈悲，师资尊重师资之间慈悲尊重都表达出来。一方面呢，表示佛与弟子们啊，一家，没有分别，通通都是自己人 所以四种围绕，很亲切啦，日本话讲很亲切啊。那么这样子表示佛当时啊为大众所爱戴是有原因的啊，这四种围绕。围绕在身边做什么呢？对佛恭敬啊，所以就要供养啊。那么供养不一定要拿香花灯果啦，就是尊重佛法啊，那么对佛生恭敬心都是供养。所以接下来就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供养是总，说下面的恭敬尊重赞叹就是供养，并不是说佛很喜欢吃你的东西呀、你要拿的水果来，苹果或者是种种的水果拿来供佛啊、佛要等着你拿水果来吃，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供养啊就是修行，如说修行供养尊重恭敬都是供养，所以这个供养是总大众云集供养佛，恭敬尊重赞叹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供养。恭敬就是身供养，大家对住佛呀合掌礼拜，那都是表示对佛的恭敬，这是身业供养。尊重意业供养，在佛的面前呢很尊重的，一点也不敢马虎坐在佛的面前很恭敬的不管是在周围什么地方虽然坐在佛的身后也是最为恭敬，一点也不马虎，很尊重于佛。心理尊重那就是意业供养。赞叹是口业供养，口业供养赞叹必定是说出话来了那么就是说赞佛的话，那就是赞叹供养。所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这四句啊供养就是表示对佛的总三业供养恭敬就是属于这个身业尊重是意业，赞叹是口业那么这样子表示大众云集在佛的身边呢，就是这个叫做众集序，大众云集做法华经的发起因缘，所以叫做众集序。下面第二是说法那么这个序分里面呢就是通序里面所说的这个由下文所说的就是众集序之后就是现瑞序，现瑞序当时的因缘由此发现出种种的瑞相来这个现瑞序啊文字比较长，再分两段，分两段看着这个科判，后边后半是在后边，后边的书名上现瑞序留两段。第一，此土六瑞，此土是我们这个世界佛说法的这个地方有六种瑞相。第二，他土六瑞，他土就是他方世界佛放光东照万八千佛世界放光东照其他世界的这个现出的瑞相也有六种瑞相这叫做他土六瑞。下面的瑞相的现瑞序啊有这么两段，第一此土六瑞，第二他土六瑞，他土有六种瑞相。同样的，现在先讲第一此土六瑞，六种瑞相是哪六种呢？第一说法瑞，第二入定的瑞相，第三玉花的瑞相，第四地动的瑞相，第五大众欢喜的瑞相，第六佛放光的瑞相。而他土六瑞就在第六放光的瑞相里面显现出来的。按照这个次序啊，我们现在先讲说法瑞当时大众既然云集了，云集在佛的身边了那么佛就有说法利益他们了大家来不会空手回的，必定要得到佛法的利益。所以接下去经文就说，为诸菩萨说大圣经名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复念 这一行经文呢、啊、就是慈土六瑞的第一说法瑞啊、佛要讲法华经之前呢、啊、还没有讲法华经，另外先讲一部经做发起因缘啊、所以当时佛为这些大众们，那个菩萨呀不是单指菩萨众，包含所有的听众通通在里面呢、啊。上面所及的听众通通包含在里面，为这些听众说大圣经啊、说出这个大圣经，这个大圣经是就是对这个小圣说啊、不是小圣的声闻的教典，而是大圣菩萨道，所以叫做大圣经。圣是比方，以运载为一，圣以运载为一。例如说车圣坐车子啦，啊、小的车圣骑摩托车啊，脚踏车啊，那么小车子小圣，大圣大车子能够运载很多人，例如火车、轮船、飞机能够运载很多人，那就是大圣，是比方。现在在佛法里面声闻的教典呢，叫做小圣，因为他目标只是求自己断烦恼了生死，不注重在度众生。大圣是菩萨道，菩萨修行的法门就是大圣。这个大圣菩萨道呀，他是能度很多众生，以利人为重，所以楞严经里面又说自为得度先度人者呀，菩萨应是啊、自己还没得度相要度人，这是菩萨道，菩萨才能这样发心啊、那么通常就以菩萨道称为大圣。现在佛要说法华经之前，先说这个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就是大圣经啊、那么这一类的大圣经为什么叫做大圣呢？根据菩萨善戒经，有另外戒律方面有一部经叫做菩萨善戒经，菩萨善戒经里面解释这个大圣呢、啊，有七大，有七种大。菩萨善戒经讲这个大圣的意义啊，有七大。第一，法大，佛法大。哦，大圣经的法怎么大呢？具备十二部，十二部，十二分教，十二分教常行从诵啊，姑其无问自说，通通的有。大圣经具备十二部，所以叫做法大，法最大，第一。第二，心大，用心的心啊、菩提心的心，因为他发求无上菩提心，修行菩萨道呀必定要发菩提心，没有一部大圣经不讲发菩提心的，不讲发菩提心就不叫做大圣经，凡是大圣经必定讲发菩提心，所以大圣教典呢，心大，第二心很大，发菩提心吗？求成佛吗？第三，解大，了解一切菩萨道的大善佛法，法大，心大，解大，他能了解一切大善教典啊、要博通一切的三大教典啊、尤其菩萨道他能够博通，所以叫做解大，了解很多很多的佛法啊、所以叫做解大。第四，净大，清净的净，清净的净，净大。为什么叫做净大呢？菩萨道要自净其心，从自己心地下功夫，所以得到见到位啊，叫做净心地。净心地就是初地菩萨，别叫初地圆初住，叫做净心地。那么破一份无明，正一份法身之后啊，心地就念念清净了，所以叫做净心地啊。那么因为他的净心要使他就近清净，所以净大，见到的净心地为净大啊，求心地清净是唯一最要紧的功夫啊，所以叫做净大。第五，庄严大，菩萨道要福德智慧来庄严，修六度福德智慧来庄严，所以叫做庄严大，就是所谓福慧双修了 啊，佛慧双修，也修福德，也修智慧，修行菩萨道啊，也要修，也要修福，也要修智慧啊，不能偏移一边。所以菩萨道庄严大，具备福德智慧的庄严，所以叫做庄严大。第六，十大，菩萨道最起码要经过三大无数界，时间太长了，时间大，这跟前面讲的摩诃的大的意义有相通的地方啊，时间经过很长，所以叫做十大，有三大无数界修行，所以叫做十大。第七，具足大，相好庄严通通具足，然后才能成就无上菩提，具足大。这七大当中啊，前六种是因。法大、心大、解大、净大、庄严大、实大，这六种是因，修因，修因的时候要具备这个六种大。成佛了具足大，相好庄严福德智慧都具足，叫做两足尊啊，所以叫做具足大。那么具足大就是果大，果的大啊，前面六种因地大啊，具足大是果的成就的大，就是万德庄严。那么就在这个七大当中啊，也具备智者大师的这个法华经的这个解释，那个妙法的妙啊，有十种妙，十种妙里面啊，法大就是净妙，心大解大就是智妙，净大庄严大就是修行的行妙，十大就是位妙，皆位很多啊，位妙，具足大就是三法妙，三法三德啦，也包含在里面，三法妙。那么这些道理如果按照这个法华文句里面的解释会讲的很多很多啊，现在只是把这个名称简单的介绍出来，不能细说啊。这就是所谓大圣的意义，具备这个七大啊。说大圣经名无量义，叫做无量义经，无量义经。这个无量义经现在藏经里面有啊，有这一部经啊，无量义经啊，内容有三品，7400多字啊，等于法华经不到一卷啊，有7400多字无量义经。有许多称为三经的，例如净土三经，修念佛法门有三经啊，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净土三经。地藏菩萨也有地藏三经啊，例如地藏经、十轮经、湛叉经、地藏三经，那么有许多都以三的数目来凑成三经的。那么因此法华经也有法华三经，法华也有三经，法华三经就是无量义经、法华经，最后一个就是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观普贤菩萨行法经。那么第28品就是普贤劝法品吗？所以后边接触就是说这个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简称叫做普贤观经。那么这样合并起来，法华经也有这三部，叫做法华三经。法华三经第一部就是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就是说法华经的发起因缘，所以有这个无量义啊。那么这个无量义经在中文的藏经里面有啊，不过只有一种翻译。什么时候翻译的？萧齐，就是南北朝啊，南北朝的南朝，南朝不是宋齐梁陈吗？刘宋下来就是齐朝，齐朝的国主姓萧，萧道成啊，萧道成啊，他接这个刘宋的天下，那么后来就称为齐国，就是因为他姓萧，历史上南朝称他叫做萧齐，姓萧的齐国啊。因为北边后来也有齐国呀啊，那么所以要简别北边的齐呀，所以称为萧齐，以国主的姓冠在上面，就是萧齐。萧齐的开国第一代皇帝就是萧道成啊。就在萧齐刚开国的第三年啊，萧齐开国就是在越现在的西晋来讲比较容易明白了，西历纪年的479年，479年就是萧齐开国的第一年，有萧道成做皇帝了啊。那么到了481年，就是萧齐的第三年，就是 就是萧高地萧道成啊，这个建元的第三年，那么有一位三藏法师，叫做昙摩切陀耶舍，昙摩切陀耶舍，这是印度人，印度的梵名啊，叫昙摩切陀耶舍，翻成中国话叫做法身称，法身称啊，佛法的法，生死的生啊，称赞的称，法身称。昙摩切陀耶舍，昙摩就是大摩啊，就是法，切陀耶舍就是身称。这位法师，他从印度，从海盗啊，到了广州，在广州翻译这一部《无量易经》，啊，内容分为三篇，七篇，7400多字，这一部经的内容啊，是讲无量易。里面的道理文字都蛮不错的，翻译得很好，什么叫做无量易经的无量易呢？经文自己本身有解释，经文里面说无量易则从一法生，什么叫做无量易啊？无量易就是从一法生的，所以华严经说一种解无量，那么这一法是什么法呢？其一法则所谓无相，这一法就是无相之法，无相不相名为实相，无相就是不可得的相，相不可得，那么当体相不可得就是实相，为诸法的离体呢，所以无量义从实相生，从这个实相法中生出无量法，所以一切法都以实相为本，所以大乘佛法以实相为因，那么由此啊，生出这个二法、三道、四果，通通都是由这个一实相法而生起来的。那么世间的无量无边法都是由实相因起，所以叫做无量义者从一法生。那么从这个数目字二三四，二法三道四果是什么东西呢？那么古德的解释说，无相无什么相啊？无生死相，生死相不可得，如果你亲证实相，哪里还有生死相啊？世间轮回生死相不可得，所以叫做无生死相，叫做无相。无相不相，不什么相呢？不涅槃相，涅槃相也不可得，所以无生死相不涅槃相就是无相不相，那么无生死相不涅槃相就是中道，中道是什么呢？中道就是实相，诸法实相的离体就是中道，那么这就是无相不相的意义，就是实相，由此生起一切诸法。第一个生二法，什么二法呢？顿法剑法，顿修顿证的修法就是顿法，例如后来的禅宗啊，祖师禅顿法，剑法有次第的，好像上台阶上楼梯，一级一级慢慢上，这个叫做剑法，例如啊，由七方面到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那么回小向大，那么由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最后成佛，由次第渐次而来，这个叫做剑法。顿法剑法顿证修顿修顿证渐修渐证等这些法，通通都是由实相为本，来升起这些诸法，这就是所谓二法。什么三道呢？二法三道，三道就是三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这三圣为成就出世间圣道的门路，所以叫做三道。什么叫做四果？这个四果不是指的阿罗汉的四果，这个四果就是出世间四圣的果位，声闻的极果阿罗汉，比支佛的极果圆觉的极果就是比支佛，那么菩萨的极果就是究竟佛国，那么就是出世间的四圣声闻圆觉 菩萨佛啊，菩萨的修因破无明正法身之后都成为分果，所以菩萨也有果的位置啊，佛是究竟果啊。那么因此这个四果呀，就是出世间的四种圣人，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所以叫做四果啊。那么乃至无量法通通都是由这一法生，所以这个所谓无量义啊，这个无量义的无量的意思有两种。第一，无限量，无限量。这个无量的离体诸法实相的本体呀，数穷三际，横遍十方。越时间讲，数穷三际，过去尽过去世，尽过去际。未来尽未来际，尽未来世，现在尽十方无边际，所以没有限量。时间上尽三际而无限量，空间上尽十方而无限量，诸法实相无处不变，所以楞严经里面说，十方虚空生你心内，犹如扁圆点大青泥。十方世界的虚空，如果在众生本有的真如自性上，这个心就是真心，真心就是诸法实相，在这个真心里啊，十方虚空好像现在虚空里一片的云彩而已，与虚空比真心，以云比十方虚空，那显示这个真心之大啊，所谓心包太虚啊，量周杀皆。那么这个心包太虚的心，真心就是真如自性的诸法实相离体，所以无限量。那么这个实相之理本来平等，众生依佛平等平等，在佛不增，在凡不减，在圣不净，在凡不垢。本来就是如此，不生不灭，所以叫做实相平等之理，没有限量，这是第一个无量义的意义。第二，越差别相讲，前面是越真如的自性无差别相，没有差别相讲，就是实相平等，越理说，越四相的差别相来说，法门无量。度众生的法门无量无边，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啊，门门可以入道啊，所以这个法门是无量无边啊。那么既然这个法门无限量，八万四千法门啊，那么由一法的无量无限量的法中啊，出现无量无边度众生的全巧方便之法门啊，那么一切众生都由这些法门呢，才能断烦恼了生死到成佛道，所以这个实相之法一切众生本来具足，虽然具足啊，而因为无明烦恼所遮蔽啊，没有办法体证，这必定要依法修行啊，才能体悟。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佛的时候三叹奇哉，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之相啊，那么既然都有如来智慧的相，为什么不能显现呢？啊，因为它有无明烦恼所遮蔽啊，所以不能显现。假如能够断除无明烦恼妄想的话，一切智自然智、无私智自然现前，那么就是成就这个本有的根本智、厚德智都具备了，那么一切法门从此都可以演真。所以这个无量义啊，第一越理说，实相平等，没有限量；第二，越四说法门无量差别相啊，这个众生的根性千差万别，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来摄受一切众生，所以叫做无量义经。要说法华经之前，先说无量义经啊。这无量义经讲什么道理呢？经文里面下面两句啊，就说明这个无量义经的作用啊，叫菩萨法，佛所敷念。无量义经所说的道理是教导菩萨修行的方法，无量义经教导菩萨修行的方法，所以叫做教菩萨法。既然是教菩萨法，就简别不是小乘法，不是声闻法，不是比丘佛的法，那么由这个法门呢，可以通到无上菩提，所以这是教导菩萨修行的方法。 那么既然教导菩萨修行的方法呀，诸佛必定要护念他，护念一切菩萨啊，一切诸佛之所护念，所以叫做佛所护念啊。金刚经开头，须菩提不是赞叹佛吗？佛善护念诸菩萨，善护属诸菩萨啊。如果菩萨初修的时候佛不护念的话，他就会坏掉，不能成就的啊。就好像这个母鸡啊，这个孵这个它的这个生的蛋。如果母鸡不念它所生的蛋不去孵的话，那些蛋通通都会坏掉。那么菩萨如果佛不复念的话，他这个菩萨道都不能成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就好像小孩子啊，婴儿，母亲如果不复念他，不给他奶吃，不照顾他，那么这个婴儿是没有办法长大的。刚发心行菩萨道的众生也好像婴儿，不能离开母亲啊。刚行菩萨道的众生如果离开佛也不能成就，那么他的菩萨道就没有办法成就。所以在大智多论里面说，初发心的菩萨要常亲近佛，说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无量易经啊，就教导菩萨修行的法门，而为十方诸佛所护念。护念什么？护念菩萨啊，护念这些修菩萨道的菩萨，希望他能够很快的成就啊。所以叫做佛所护念，这就是第一段，说法的瑞相，佛看到大众云集了，先讲无量易经，这个好像啊，人家请客的时候，我们屏东方面没有啊，北部的客家哈，他请客啊，先来个点心，麻吉耶。哦，假点心啊，先来个点心，点心吃了等一会吃好餐啊。那个无量易经啊，好像法华经前面的点心啊，上面北部客家的麻吉哦，好像大七八哦，先吃个点心。我南部人说啊，你先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给我一吃，等一会这个好菜吃不下了啊，你不会吃太多啊。少尝一点不会饿就好了哦。这个无量易经啊，好像菩萨道佛有说法华经开卷显示之前的点心啊，先尝了这些点心啊，后边吃大餐啊，讲法华经的法华三脉，那就是大餐了。这样看起来哈，客家人请客也是有道理的，可能但是懂得无量易经哦。从此之后啊，佛就入定了，法说完了，入定，接下去就是第二，入定瑞，佛说法说完了之后就入定。经文接下去说，佛说此经已结跏趺坐，入于无量易处三昧，身心不动。这一段就是第二，入定瑞。经说完了就入定，为什么经说完就入定啊？这就表示啊，佛呀说到做到，说的就是行的，行的就是说的，他讲多少就做到多少，不是像我们凡夫啊说的叽里呱啦一千一万，自己一点没做，我说了没入定，哎，我不会入定，还没成佛嘛，你叫我怎么入定啊？不过我会睡大觉就是了。睡大觉的入定我有这个能力，但是像佛这样入定我可还没有做到啊，恐怕要再过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啊。佛把这个无量易经说完了，此经就是无量易经啊，佛说此经已就是完毕了哦，无量易经说完了，接跏趺坐，双腿盘起来，佛打坐都是双腿盘起来的，为什么要接跏趺坐呢？古佛所行，过去所有的佛呀都是跏趺而坐啊，打这个跏趺坐的双跏趺坐呀，盘腿起来坐啊，人天恭敬，天人看到都要恭敬啊啊，您就是这个双腿盘起来打妄想，天人也要恭敬啊，看到你这个样子就得恭敬，很不容易啊啊，不但是人天恭敬的，鬼神也得恭敬啊啊。据说从前有个学禅的在深山里面学打坐，起初是双腿盘起来，双腿盘起来打坐的时候，那些地方上的鬼神呢，看到他没看到人，只看到一个金塔 金塔、金字塔，哦，大家看到这个金的佛台呀、啊，都在拜，鬼神都在拜。他两个腿盘起来坐久了会酸呐、啊，腿酸呐、啊，腿酸把一个腿放下来就单盘了、啊，双家佛现在变成单盘。这个单盘鬼神看到不是金塔了，是什么？银塔，白的银塔，银塔哦，看到银塔，银塔还是不错了，还是尊贵的。那么这些鬼神呢、啊，还是拜，不过没有那么恭敬了。后来两个腿都坐不住了。两个腿都放下来了，平坐了，平坐什么？那些鬼神一看啊，也不是金塔，也不是银塔，什么东西啊？土堆，一堆土了，啊，变成一堆土了。好了，那些鬼神就不拜了，他怎么拜土堆啊？他要拜金塔、银塔，看到土堆就不拜了。所以可见这个双家佛座啊，别说是用功了，打妄想，鬼神看到也要恭敬了。你不要误会，以为我叫你腿盘起来打妄想啊、哦，那就很大的错误啊。这是一个比方啊，假定说你双腿盘起来的话，就有这么使人前恭敬啊。那么还有跟外道不一样，那么也是表示已经发菩提心，如发修心，所以佛就这个家福而坐，从此入定了。入什么定啊？入以无量义处三昧，就是入这个无量义定啊。入定之后，自然就身心不动了。身心不动啊，就说明这个入定的现象啊。那么，如果一个人坐在哪里微微不动啊，那就是显示他真能入定。假如少少有声音，他都能听到，或者是都有这个身体在动，那就显示他没有入定啊。佛入定了，身心不动啊。那么，这是第二入。入定锐啊，这个此图六锐啊，只讲到入定锐，那么再往下的留下次讲啊，小伙。